问题一，请问班爹，菩萨时时刻刻持之如理作意的心，但当他过去的不善业果报成熟时，还会堕落恶趣，如畜生道。若菩萨在临终心存善念，不是投生善趣吗？为何还会投生恶趣呢？因为菩萨还会造不善业，毕竟他还没有断烦恼，只要没有断烦恼，他才会造不善业。这个不善业一旦遇到了因缘，还会成熟，因为因缘成熟，所以还是可以堕落到恶趣。当一个人的业在临终的时候成熟，即使一个人可能守护心守护得很好，但是也没办法，业一旦成熟的话，他也将能够投生到恶趣。而且呢，菩萨也并不是说总是在行善，有时候偶尔也会行恶事的。例如说，在我们佛陀的在上一位佛陀迦斯巴佛迦斯佛的时代，当时我们的菩萨叫做迦斯巴拉，他是一位婆罗门。当时有一位，他有一位好朋友，是一个做陶匠的，陶瓷匠的，他是一位三果圣者。他就经常要叫当时我们的菩萨一起去见佛陀，他就很不情愿见佛陀，他认为说我是高等的种姓，他升起了慢心，我是婆罗门，我是高等种姓，我为什么要去见那个秃头沙门？他很不情愿，他就是骂说秃头沙门，我为什么我要去见那个秃头？然后他的好朋友也一次两次去劝他，他老是就是不肯去见他。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去河里洗澡，洗了澡之后呢，那一位他的好朋友，因为他是陶匠，陶匠当时是地位地位很低的嘛，然后又去劝他，我们一起去见佛陀吧。他说不去，我为什么要去见那个秃头沙门？当时呢，那个陶匠呢，他就抓住他的头发，你到底去啊还是不去？然后他想，哇，这一个那么低级的陶匠，他既然敢抓我的头发啊，那看来这一个他所说的那个秃头沙门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了。于是他们就去一起去见，见了之后呢，他当他听闻的说法之后，他后来他也出家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即使是在我们的菩萨在遇到上一位佛陀的时候，他也会有因为自己的身份的傲慢啊等等。这个是在中部的《陶氏经》里面，就是巴利圣典里面经藏里面讲到的一个故事。那如果在没有佛法的时期，我们的菩萨有时候做这个做那个，那更不用说了。例如说，当我们的菩萨投生为狮子啊，你认为狮子会吃素吗？是不是？就有一个兔子就听到嘣隆一声，然后就去问菩萨。当时菩萨那个时候就是投生为狮子啊。其实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因为毕竟在轮回当中没有去除烦恼啊，他就还会造不善业。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家属梦到去世两年后的亲人，梦中见他身体有光明，并送他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他的名字与地址。哇，很厉害，在去世了还有名片呢，并向家属说他要去净土，然后从门走出，朝一条直路走去，远方的天空有一道光明。家属梦醒后忘记卡片上的地址，有没有 telephone number？ 请问尊者，他将投生到哪一道？那这也许会有两种情况啊。有一种情况呢，纯粹只是不真实的，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另外一种情况呢，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亲人已经死了两年了嘛，死了两年很可能他还是死了之后投生为某一类的鬼道众生，然后呢可能鬼道的这种报已经尽了，可能会投生到一些更好的地方啊，有可能是这么样。但具体投生到哪一道呢，我们不能够依照这一段话就判断。如果你当时记得卡片上，你去打电话问一问。第二个问题，若要长期受八戒，向寺院班爹求戒一次后，每天是否都要到寺院求受戒？如何才能如法？受持八戒有两种受持法，一种受持法就是我们说一日一夜的受， 那当你们如果来到寺院或者说亲近班德的时候呢，向班德请求受三皈依以及八戒。那如果你们求受的时候，你们心念或者说你们说要受一日一夜，那到了第二天的名相出现的时候，那戒就自动失去。然而现在一般我们给大家受的就是一旦受了只要你们不破，就是不故意去违反其中任何一条，这种戒都还有效。那如果是这么样的话呢，那你们受一次呢，只要你们延迟不破，这种戒还是会有效。假如你们又很想要持守八戒，而在持守过程中有时候不小心，或者有时候没办法破了戒，你又再继续想持受的话，你可以再到寺院里面去请班德再给你们戒也可以，或者说你们在自己家里的我们的佛陀像面前重受也可以。你就把三皈依跟八戒的巴利文再念一遍，你的心想我现在要再重新受持还是可以的。尊者您好，这里有几个疑问请求尊者慈悲解答。以下几个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的，请问当人们在造作这些事情时，通常在主宰的心属于什么心？第一，一个拥有因果智的佛教徒非常无奈地请白蚁专家来挽救将被白蚁蛀蛇的屋子，并为他们念咒语或佛号，盼望借着咒语或佛号能带他们往生善道，这是不是嗔跟心中掺杂着慈悲心？这个要看是怎么样。如果说请白蚁专家去清理白蚁呢，那是嗔跟心。如果为这些白蚁念咒，我们先不讲有没有效，就从他们的出发点来说，就这种心来说呢，如果是悲悯那些被杀死的，那也许是慈悲心。如果他是为了逃避说啊，反正我念的咒或念的佛号我良心过了气啊，那么这一种心也许掺杂着追悔的心。如果他确实是因为悲悯那些白蚁的话，他就不用去杀他们。第二，一个妇人来到一间私人医院准备进行堕胎手术，这是忧惧的嗔会相应心？是的。第三，拥有定邪见的人认为没有轮回没有业力，人一旦死后也归灭尽，这是不是舍计疑相应心？这个不是舍计疑相应心，这个是邪见相应心啊。因为一个人对于轮回犹豫不决啊，或者说现在很多人说啊，说他没有又说有啊，说他有又好像没有啊，这种是就是犹豫不决，或者说你说他信他也不信，这种称为疑。如果相信没有轮回没有业力没有因果法则，这个是邪见。一个学生在考试时作弊，这是贪根心还是痴根心？如果他想考得好，这个是贪根心，如果他又怕给老师抓到，这个是嗔根心啊。一个很慈悲但不相信业果法则的医生，不忍心看到末期的癌症病人受苦，而建议让病人安乐死，这夹杂着悲悯。当他要让这个人安乐死的时候呢，又是属于嗔根心。因为唯有嗔根心才能够造成杀，即使是一个人说，好像一个国王说，他笑着说哎，你就让他你们做的干脆利落一点吧啊！其实只要想着要让对方死，还是有嗔根心，虽然这个嗔根心可能升起很快。一个慷慨的人时常请朋友喝酒，这是自不相应善心，这不能够说善心，这是贪根心。一个对业果智不是很深入的佛教徒，在礼敬佛像并认为有佛菩萨能保佑他平安跟众万子，这是低劣的自相应善心掺杂了贪根心。如果说他又相信佛菩萨能保佑，这个有时候不能够说掺杂有自相应吧，也许他是属于自不相应善心又掺杂了贪根心，他们在礼敬佛像这是善心，然而他的动机又想要保佑平安或众万子，这个是贪根心。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植物人是否还有命根？如果有，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都在有分心或还有心路过程，因为有些植物人还会对周围起反应，这样的话那植物人还是有命根，因为只要对周围有反应，或者他们还会眨眼，还会笑，还会吃东西，这个还是有命根，就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死。第三个大问题，近代的医学以瞳孔或通过各种先进的医疗仪器来探测心电脑电波脑死来判断一个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完全死亡，但以阿毗达摩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只有在死亡心升起的那一个刹那才是真正的死亡。那么那些有在生前曾经签下死后捐器官的人，他们当中是否也有在死亡心升起之前被医生判定脑死后割下器官的？据说死亡心升起后的器官即使割下来也已经不能再移植到其他病人身上了，因为该器官已经没有命根了，所以只有在死亡心还没有升起之前割下的器官才能被使用。第一个问题是没有错，一个人只有在死亡心升起那一刹那才真正是死亡。那因为现代医学判断的死亡有很多种，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医学权威他们的判断有不同，有的医心电图，有的医脑电图，有的医脑死亡等等呢。但真正来说，死亡心才是决定一个人是死还是没有死。有些人确实在死亡心还没有升起之前，器官已经给割下去、割掉，然后移植到病人。但我们可以说，即使我们是活肢的，例如说有些人捐献肾脏，还是活的人，而且他也没有死，他只是自愿捐的。只要肾脏或者任何的器官，这个人还是活的，一旦给割下来离开身体，已经变成了死界生死。然后再移植到其他的人，由于又重新再又再接了对方的生命体，那么他又重新运作，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说呢，他又重新运作，只要离开了一个人的身体，他就变成了死界生死，但由于这种器官死界生死，他还是我们可以说还是拥有生命力的，虽然就生命力不是阿毗达摩角度上的生命力，但是当他移植到了之后呢，他还是可以重新通过一些手术而使他生命继续运作。所以无论一个人是生是死，当他器官一移植的时候，在移植的过程中还是属于死界生死。第四，有许多临死体验有一致报告离体经验，就像有灵魂出窍的体验，而且实验是非常真实，不像是做梦，解释为是新的力量也不是很恰当，因为他们并非禅修者。在无我的法则里，如何以阿毗达摩的解释这种离体现象？如果说一个人有临死体验呢，在阿毗达摩上来说，他的死心还没有升起，他只是陷入了一种昏迷状态或者深度昏迷状态，而医学判断他为死亡，后来他又有心路过程升起，是这么样。请问 UFO 是天人来人间吗？天人来人间我们是看不到的，除非他们是故意要显现给我们看。这个问题是，是不是有人天生有阴阳眼能看到鬼界众生？是的，有些人会有，不过阴阳眼不是天眼啊，要知道。有些人他们可能前一生可能是某一类的众生，然后这一生可能他们的火爆比较低劣，然后有时候他们可以看到某一类的那些我们称为非人的。或者说根据民间来说呢，用民间的方法来说，就是一个人的阴气重啊，他就经常会看到啊，如果一个人的阳气很盛啊，他就看不到。这个问题就是 Where do the Jitas and Jitasikas of Arupa Brahmas arise from, since they do not have Hatayavatu ? 因为无色界梵天人不用心所依处色， 就能够升起，这种称为明劫生。劫生有三种，一种是纯粹的明劫生，一种是色劫生，一种是明色劫生。无色界里的有情是纯粹只是明劫生，无想有情天纯粹只是色劫生，而除此之外的欲界跟色界的众生都是明色劫生，就同时要有明色法。 What happens is in terms of the Gammajalupa, Jitajalupa and Uttujalupa in the heart of patient with heart transplant operation, thank you.、就是我们刚问到那个心脏移植的移植手术，心脏移植手术当心脏从一个生命体移出来的时候呢，它已经属于十界生死，如果再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那这个时候呢是属于其他，还是属于这一个重新移植到那个人的业生死，因为它是借助于这一个新移植的心脏来的。而新生色呢也是由于这些刚刚移植到的升起的。然后呢十劫生色的本来就是十劫生色，由于新生色还有业生色还有十劫生色本身十生色，他们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色法。因此业生色、新生色跟十劫生色是这么样来的。也就是说他已经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那又另外一个人的其他的那些色法呢，就又借助这一个东西在产生，不断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请问清净道论中修水观的禅者，应该说是修水变的禅修者，身体变成水然后又可以再变回人，这是什么缘故？心法可以把身体的色法改变为水吗？应该来说清净道论不是这么样说。清净道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已经精通了神通的话，他可以决意一切物品为水，之后呢他可以跳入水中，其实呢我们看到就好像他跳在地上或者他在地里隐没一样，这是属于神通心的范畴。因为神通心他可以决意让一些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物质产生一定的变化。例如说，如果一个有神通的人，他决意让空中，他修地变，然后他让空中形成一条道路，然后呢他就在空中这条道路行走，我们由于我们看不到，我们就感觉到好像这个人在空中行走，这是怎么样？因为神通心它可以用地水火风或者青黄红白光明等等可以决意，但是我们看到东西还是这样，但是对于有神通子来说，它就可以驱使这些，可以使物质通过神通心而改变。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它在天上飞呀、或者说例如说有些神通的人，它可以使黑暗变成光明，光明变成黑暗，这样的话它就隐身不见呢啊。但是对他来说呢他就是用这么样，但是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色法，因此我们就感觉到好像他不见得他能飞啊，他能怎么样，是这样。这个问题尊者请问人类是否从光阴天了，刚刚说了啊。第二，断一切烦恼才能证出果，是否这样理解？不能这样理解啊。断一切烦恼已经证得了阿拉汉果了，唯有断了邪见、断了戒禁起跟断了疑，就证出果。请问五门心路过程的心识刹那是怎样产生的？这五门心路过程有很多种心，要讲的是哪一种？五门心路过程最多可以有14个心识刹那，每一个心识刹那都有不同的缘。没有缘是不能有心识刹那，有心产生的。我们转向跟确定心还有跟七个塑心心，只有现在的因。现在的因就是必须得要有依处，要有所缘啊，要有作意，要有具生的色法，要有前生的意处。而对于眼识或耳识、鼻识、识识、身识还有领受推度，以及作为果报心的比所言， 他们就有过去的因，也有未来的因，因为他们是属于果报心。果报心呢，就包括了过去的无名爱起行业，这些是过去的因。现在的因就是依处所缘，俱生的民法，前生的民法作意。因为有了这些，才有心的产生。无因跟无因心怎么分别？无因是指在一种心当中，并没有贪嗔痴或者无贪无嗔无痴。这种称为无因，其实无因就是无因心。我们说到的无因心就是不能够离开心来谈，因为谈到的无因只是指心而已，所以称为无因心。那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啊。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一当弥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弥本央尼巴那萨瓦遮哟河都妈妈不尼巴刚萨巴萨达南帕杰米帝萨贝美萨曼不尼巴刚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